这几天杭州的雨一会儿滴滴答答，一会儿哗啦哗啦，大雨小雨淋湿了脚丫子的时候，也感受到了一丝凉意。很快九月份就来了，随着 QQ 好友生日的提醒，青儿才发现九月份过生日的大部分都是处女座。说起这三个字啊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呦谁要听啦，一定又是一堆怨言之类。今天晴儿绝对不黑处女座。其实这个星座由于机车、龟毛、捉摸不定，已经惹来太多太多人的吐槽。甚至我想起《爱情公寓》第四部里头有一个场景，悠悠、美嘉和关谷提起曾小贤是处女座的时候，那副举国认同的嫌弃表情啊，就好好笑。但反过来想想，处女座身上真的是有很多值得人学习的地方，或者说他们也许本来就是一个指引的作用，可能他们本身并不是光亮的灯塔，但他们有这个能力带你去找到光明。那些成功的处女座名人，他们到底凭借着什么赢得大家喜爱呢？以前晴儿看过一本书叫《人物水晶球》，这本书将历史人物与他的真实星座结合起来观察，用新鲜的角度解读性格和历史，比如狮子座的汉武帝、拿破仑，水瓶座的李世民、武则天，天秤座的孔子、乾隆等等，另类有趣但又不失人文的色彩。这不是一本纯粹的星座书，它会涉及历史、人文、传记、心理，所以啊，它是一本时尚读物和历史散文，这两种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特质的双面书。当时市场上还买不到的时候，晴儿听闻有人推荐，心痒难耐啊，就在网上找找那个试读的那个电子书版本。确实发现写的还是比较深刻独到的，喜欢研究星座的人很值得一看哦。夏末秋初的处女座把夏天的火热收敛起来，代之以秋天的沉稳，就像因为果实沉重而低头的果树，羞涩矜持，彬彬有礼。但不要以为夏天的能量就此消失了，事实上这种能量只是变得更加内敛而已。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，这绝对是你看起来的处女座的模样。如果你从矜持的处女座身上感受到热情和真诚，这并不意外，外冷内热才是它最正常的温度。可是如果你为它的热情而雀跃，以为就此了解了处女座，开始大踏步地走进它的内心，你就会失落地发现，处女座为你的高姿态、快节奏感到疑虑不安，从而封闭了它的心灵。但是如果你停止或者放慢接近他的步伐，你只会更加后悔，因为处女座不习惯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特别是自己的需求，即使他流露出一点点热情，也是一种羞涩的试探。如果你冷漠相待呢，他就会小心翼翼地缩回到他自己那个沉默寡言的世界里，甚至退回到更远的地方。处女座有自省的优点，更有谦虚谨慎的美德， 但这并不意味着处女座就不狂热。事实上啊，一个被成功冲昏头的处女座会把他的狂热暴露无遗。这时你不禁要惊讶地问，这是处女座吗？这简直就是狮子座呀。没错，处女座的骨子里似乎含有前一星座狮子座的成分，只是他把狮子座的热情和骄傲收藏了起来而已。其实要理解复杂的处女座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一条主线，处女座处在扩张与收缩的两极，而不在中间。你会看到处女座的豪放，也会看到处女座的婉约，你可以看到他的心狠，也可以看到他的心软，但问题是这两样东西同时存在，却没有一样是纯粹的。所以他既不是纯粹的豪放派，也不是纯粹的婉约派，更不是调和的中庸派啊。所以呢，褒义地说，处女座是一个既温柔又刚毅的星座；贬义地说，处女座是一个既不够温柔也不够强硬的星座。这种在两极间摇摆的性格真的很容易把人给弄晕。想知道秋天出生的处女座究竟贮藏了多少夏天的能量吗？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处女座的脑袋呀，就像是一部精密的机器。通常情况下，处女座的逻辑力很强，思维缜密。这是因为处女座的主行星水星，它是主管思维和逻辑的，所以处女座的做事风格是理性的，一丝不苟，滴水不漏。水星也是双子座的主行星，两个星座似乎发扬了水星的不同特质。双子座呢，常于吸收交换信息，而处女座常于收纳整理信息。晴儿的母亲也是处女座，我从小啊就深深发现，只要我说任何谎话，最后都会被她点破。所以处女座真的非常非常聪明。秋天的阳光虽然柔和，但依然辉煌灿烂，普照万物。吸收了狮子座热情的处女座，还继承了狮子座的服务性。处女座是一个奉献型的星座，愿意成人之美，愿意助人之乐，特别是对关系亲近的亲人好友，帮助他们是不遗余力的。很少有星座和完美一词相关，但处女座普遍地被称作追求完美的星座。处女座内外兼修且善于自省，对完美的追求啊近乎苛刻，而且不放过任何细节。由于在细节上要求完美，处女座也常常因小失大，或被认为是琐碎的、龟毛的，这点已经被千千万万个人给吐槽过了。处女座是名人最多的一个星座，在社会、艺术、科学、经济、文学等等等等各种领域都有很多。我们把这段音乐听完之后，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熟悉的。Thank you. 唐玄宗是 处女座名人，但他容易误导人们对处女座的印象。如果你觉得他风流多情，那么你就没有认识到处女座对感情的专一。如果你觉得他如侠客般豪放，那么你又没有认识到处女座的温文尔雅。因为处女座啊，从来不缺乏谦和之美。但如果你因此觉得他很温和，甚至是心慈面软的，那么你又没有认识到处女座内在的热情和狠辣。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处女座可能比谁都骄傲。如果你觉得他很开放，晴儿却恰恰认为他其实很封闭。特别是执政的中晚期，唐玄宗啊，既偏于私密又倦于国政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还有一个清宣宗道光，在历史上以崇尚节俭出名。据说他连上朝时穿的衣服都是打着补丁的，这对一个皇帝来说应该是非常节俭了。这体现了处女座的精细。林则徐大家都知道，禁烟名人。他出生于1785年阳历8月30日，是近代著名爱国者和维新人物，主张失敌之长技以制敌，并主持一编了四周制，这体现了处女座的务实和认真的精神。生于1837年阳历9月2日，他也是一个维新人物。他呢是特别注重务实，不脱离实际，是晚清很有作为又很开通的大臣。还有一个范仲淹，大家更熟悉了，他也是处女座。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千古名言，把处女座的全心奉献和执着认真的美德呈现给了世人。说完国内的，再说说国外的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啊，他是处女座的典型。还有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，她终身未嫁，这使这位处女座女王啊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处女，人民称她是童真女王。据说她自幼端庄凝重，六岁的时候竟然像个40岁的妇人一样严肃。他对臣下彬彬有礼，但是同时他也有心胸狭窄的一面，比如他杀死了玛丽女王。这些特点啊，与处女座的特征是非常相似的。艺术界的处女座有歌德、黑格尔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格尔丁等等。在格尔丁的小说《银王》里，可以看到作家对人性善恶的深刻思考。列夫·托尔斯泰是俄罗斯贵族，但是本着处女座的亲民意识和服务大众的奉献精神，他毕生想做的是解放农奴，给他们自由，让他们幸福。可是啊，他的进步思想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所能接受的范围，不但他最亲爱的家人不理解他，连那些农奴也不理解，所以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。他觉得无力改变，但又有愧于他的良心，所以啊，他在晚年毅然离家出走，放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他的思想深邃博爱，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作为，都为处女座的高尚、自省、仁爱和深刻做出了最好的诠释。还有歌德、黑格尔啊，同样表现出了处女座的这种精神。处女座在科学界也是能人辈出，科学研究嘛，本来就是处女座的强项。因为他们头脑清晰，思维缜密啊，善于逻辑分析，长于算计，作风呢又一丝不苟，实事求是，所以啊，处女座是科学研究的绝好人选。 还有股神巴菲特，他也是处女座，因为处女座的主行星是水星嘛，水星象征着逻辑和思维，所以巴菲特从小就很有投资意识，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。
在突然单身的日子里，我仰望潮湿的天空，淡雪过后能否划过一道温暖的彩虹。我想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抹不去的灵魂，那就让这一份单身礼物问候所有单身的人。
一条围巾围出了领口的温度，我仔细舔舐着爱过以后的痛楚，也许今天该是你的幸福，却成为我记忆中抹不去的迷途。头顶上空夕阳在悲伤的落幕，原来爱是张没有起点的地图。走过的路越来越，
和敏感细腻的处女座在一起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累。处女座呢，自信也自疑，热情又封闭，会让人无所适从。处女座对于细节的关注更会让人觉得偏于苛刻，甚至连处女座的殷勤礼貌也可能让人感到拘谨。当然，处女座的本意并不是这样的，他原本希望的是尊重他人又维持自尊，自己完美又成人之美。他们就是把事情啊想得太过完美，虽然他们太明白，甚至说比谁都要明白，完美对谁都意味着不可能，但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呢，他们是不可能停止脚步的。哪怕看起来没有要求，内心的要求却不会因此而降低。所以啊，很多人都说处女座的人特别容易真的体会到孤独，因为啊要受别人的嫌弃啊，还要受别人无法理解他那颗追求完美成功的心。说白了，掰开了揉碎了讲，我们每个人呢、啊、这一辈子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总归是越过越好吧，就是自己越来越好。就这一点来讲啊，处女座是做得很不错的，所以学学处女座的追求完美吧，哪怕你知道不可能，但你也学会勇敢地往前走了。感谢收听晴儿的处女座大论。因为中秋节要放假三天嘛，所以呢晴儿明天和小精灵一起陪大家提前过中秋，拜拜喽。
加速心底那灵魂的沉浮，我该如何松